出发等信，本纪法界中知县原本生身有武林，立账本来户主龙行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其中呢前面的5品咱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的是第6品，是观然然者品。观这个染和染者呢，实际上就是观察这个，就是说是这样的烦恼和烦恼者或者之间的关系，或就是说通过分析啊，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和烦恼者他到底有没有自信呢，来抉择万法的实相。那么其中的这个染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些烦恼，或者是讲这个杂染。那么这个烦恼呢，广义来讲的话，一切贪嗔痴这个叫等等的根本烦恼也好，随烦恼也好，都包括在这个当中。那么就是说狭义来讲的话，这个染字呢，就在这个里面可以理解成贪欲啊，贪心。那么贪心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呢，它都是属于这个心所法。那么还有一些理解的话，就是染呢就是属于杂染。那么杂染呢是，如果说是对应12缘起的话，那么可以分为3种。一种杂染就是讲到了是烦恼杂染，烦恼杂染比如说无明啊、爱取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烦恼杂染。还有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业杂染，业杂染就行啊、有等等。还有呢就属于身杂染，其余的这些12缘起当中剩下的一些法呢都是属于身杂染。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属于轮回法所设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把这样烦恼业和这样身，把这些12缘起当中所有的法都归为杂染的话，实际上这个里面就讲到了这样所有的轮回称之为杂染，称之为这样一种染。所以说这样的染呢，它有烦恼的意思，也有其余的这样一种杂染的含义。那么这些方面就是讲染。那么还有呢就是染者，染者呢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就是从比较模糊的这样一种概念呢就是说是人啊，就是说某某张三李四啊，或者我自己啊等等，像这样就是属于这个染者啊，具有烦恼的人，这个就是比较模糊的概念。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比较详细啊，或者说稍微比较准确一点的，这个染者是什么呢？染者就属于心王。那么前面的这样一种烦恼贪心啊等等，它是属于心所法。那么就是谁具有这样一种烦恼呢？我们就说一方面说哦，某个人具有烦恼，某个众生具有烦恼，或就是说准确一点呢，就是说心王具有烦恼啊，就是因为他的心所法是心所有法，心王的所有法的缘故。一个是心王像国王一样，心所像眷属一样，所以谁具有眷属呢？哦，国王具有眷属，所以说心王具有烦恼。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心王就是讲这个啊诸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心王，就是讲这些死就属于这个心王。所以说这个染者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心王等等，这个在注释当中呢两个观点都已经讲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平时在这个小乘的经论当中讲到了这个贪心也存在，然后呢就是说生贪者也存在，然后呢就是说对治他们的这样一种智慧呢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教义当中，似乎就说是这个人对治和所对治，或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和这些贪心等，它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在大乘的观点当中呢，这么实有的一种人对治所对治实际上是不存在。实际上就是说是心王也好，还是就心所也好，或就是说是这个贪心也好，或者具贪者也好，在这个本体当中实相当中呢都是空性的，二者之间呢是平等的，这样一种不存在的自信。这个方面也有讲到的。但是我们就说在中观当中讲到二者它不自性，二者是空性，并不意味着就在迷言当中不需要去对治烦恼。就是说中观中它也承许要对治烦恼，你必要修持空性啊，修持不净观等等的，对治贪心等等烦恼。但是呢就在对治的时候呢，它的方法它的这个观念不一样，所以说呢它在修的时候呢它的力量也就不相同。中观当中讲这些是无自性，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是所对治的这样一种烦恼，它本身也是无自性。如果这样的烦恼是有自性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对治啊，就无法对治的。就是因为它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它是障缘方生的。这个烦恼它是也是依靠因缘而起，依靠因缘而起的缘故呢，这个烦恼它就说是不会是实有。所以说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第一个对治的方法，既然你是因缘而起的，那么我就说破坏掉你里面的某种因缘，让你的烦恼不升起啊，就是破坏掉某种因缘，就烦恼让烦恼不升起。这个呢也是很多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经常使用的方法，很多就是佛法当中修行的 追寻的时候都是就让他让这种法缺缘故不生，缺缘故不生呢，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呢远离对境啊，这个也算是一种。我没有对境的我就不会生烦恼啊，这个方面也是缺缘不生的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让比如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尽量的要远离嘈杂的地方，尽量要远离生贪心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一种缺缘不生。还有一种缺缘不生呢，当然就说是你自止非礼作意，你可以面对对境，但是你内心当中不要对它产生这些非礼的想法、非礼作意，这个也是一种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缺缘不生。那么还有就是说，是从另外一种方式来讲的话，直接观它的本体，就是说我们要对治烦恼，你的所对治是无自性的啊。既然你无自性，我就认知你的本性，安住你的本性。像这样，你的这个烦恼，你既然是无自性，我安住你的本性之后呢，你如何还能生起来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它的所对治呢，就是一种啊无自性。所对治既然是无自性，那么能对治的智慧可不可能是实有的呢？所对治是无自性，能对治的智慧不可能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中观中他会使用智慧来对治烦恼，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肯定讲过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他对待烦恼的态度，他对待就是说是的，就是说智慧的态度，它都是一种幻化的啊。既然这个所对治的烦恼在法界当中从来就不存在，本来就不存在，那么能对治他的智慧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啊，不可能，它只是一种方便而已。方便的话，我们对于智慧也没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执着。所以中观中他也对治烦恼，但是对治的方法就完全不相同了。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在深层次的讲的密层当中的这些贪欲心啊或嗔恨心啊等等，他就说哦，这个是妙力的显现呢，它就属于智慧的本体。当升起贪心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就认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贪欲的这样一种智慧的本体。因为的每一个心，每一个就说是这个心或者心所法呢，它的这个究竟实相都是如来藏的光明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他就说在每一刹那当中，这些都在体现它的利用。但是呢，凡夫人他不了知他的这个本性的缘故呢，所以说被这些染污啊，被实质染污之后，他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烦恼的状态。但是呢，就智慧比较深的人，他能够了知哦，这个烦恼的本性，它就是一种啊，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实际上也是智慧。所以说当谈烦恼生起来的时候，他有这种修行的能力，所以说他就能够马上安住，让这个烦恼马上显现一种智慧。所以对待这种修行来讲的话啊，就说是这个烦恼它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不是一个真正的所对治的东西。你产生了智慧呢，马上就能了知它的本性的这样殊胜的智慧，他就直接把这样的烦恼转为了这样一种受用的。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是小乘的对待就是说烦恼的态度，大乘空性对待烦恼的态度，还有就是说是密宗当中对待烦恼的态度呢，都有所不同。有所不同的实际上都来自于这个慧力。那么慧力如果说比较深的话，他对待这些事物的看法他就越彻底。那么如果说慧比较浅的话，他就会被束缚在啊这种这个实质当中。他被这个实质所束缚之后呢，他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受到这种实质的影响。所以说呢，就比如说小乘的这些行者呢，小乘的行者他因为就说慧力比较浅，所以说他在升起烦恼的时候，他对待烦恼的态度哦，就是一种烦恼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对治，如果就说是不怎么样的话，一定会引导我们趋向于恶趣等等等等，他就把这个烦恼作为一个真实的一种对治，就好像对待外境当中实有的毒蛇一样。而且好像外境当中真正有实有毒，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是用一些实有的方法，要不然把它赶走，要不然把它消灭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烦恼。那么大乘呢，对待这个烦恼的方式，本来它就是无自性的，本来它就因缘产生的缘故，它就是假有，它就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大乘他有这种智慧，当烦恼生起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安住他的这个本体当中啊，就是说让这个烦恼尽灭，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灭。密宗当中呢，进一步的在空性，因为空性和光明它就是一本体的两个侧面而已，所以说他能够了知空性，一定能够就说是来了知他的这样的光明。只不过呢，就是说在抉择的时候，就最初的时候，中观中有没有直接抉择这个本性？那么密宗行者或就说啊，其余的这样行者呢，他能够直接首先就觉知到，觉知到之后呢，当烦恼产生之后，他通过他的修行有一种觉受，用觉受烦恼产生之后，他马上就能够找到，马上就能安住。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上的对治，我们啊，就是说可以说叫对治也可以吧，反正就是一种无上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完全是按照一个人的智慧的深浅来判定。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见解越高，修行越深，他从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体现的。 那么就前面我们讲了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就是说对待就是说一般的层次上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要观察染和染者呢？前面讲过了一部分的人，他就说把这样一种烦恼视作这个啊，就说洪水猛兽一样，把这个烦恼视为非常可怕的东西，他们要对峙。那么要对峙怎么办呢？啊，就说是处在这种深深的实质当中，要去对峙很困难。所以说呢，龙树菩萨告诉我们呢，实际上所对峙的烦恼本身，染也好，染者也好，或者生烦恼的人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所生的烦恼贪心等等，实际上都是无自性。像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这些烦恼是无自性的。既然是无自性，既然是幻化，既然幻化的话，我们对这个烦恼就不会有特别大的恐怖性啊，不会有特别大的恐惧，不会通过实质方式去这样一种这个去对峙啊，去这个观待这样的烦恼的本体。像这样的话对待烦恼，就是说如果说很非常想要对峙的话，龙树菩萨就给出一个无上的对峙法，就是了知这个烦恼的本性，直观烦恼的实相而解脱烦恼。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深的对峙。那么有些一部分众生的人，根基的人，他就能够接受，能够修持。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一些众生呢，他还没有真正深入到想要对峙这个烦恼的层次啊。一部分众生他对于这样的烦恼非常单着，比如说有的时候生贪心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比较就喜欢沉溺在这种烦恼的境界当中，追随这种烦恼。比如说当产生某种贪欲的时候，那他就觉得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这个烦恼很舒服啊，产生处在这个烦恼的状态中很舒服，他就一直想要随顺，一直想要就是说让这个烦恼延续下去。这样一种也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处在一种比较好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当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愿意心产生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要保持这种状态啊，想要保持这种状态，想要让这种状态保持下去。实际上这种状态是什么？这种状态就是贪欲。所以说这种贪，这是一种贪心。但是一部分众生呢，他在升起贪心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舒服，或者产生一种嗔心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快意啊等等，也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他想要追随他，追随他。那么就这个时候呢，龙树菩萨告诉我们呢，这个没什么可以追随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贪心本身它就是无自性的。当我们了知它，我们认为它存在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在这个状态当中保持的时间越长越好。但是龙树菩萨说呢，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实质啊，没有一个实，它就是虚幻的。当它显现的时候，它的本身就是空性的。所以当如果说是能够对这部分人了知的话，他就不会再染着这样一种这个贪心的状态了，他就有一种觉醒的这样一种层次。所以说对待这部分人来讲的话，那么讲解这样一种这个贪心，它这个和就染和染者关系啊，实际上都是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前面说讲他就三根立志了，那么他就对于任何一个法都是帮助他产生智慧的对境，烦恼也不例外。所以说他真正懂修行的人，他可以使用任何的事物来修行，他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能够帮助他抉择实相，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够显现实相。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当他就说是这个，就说这个放目四观的时候，他把眼睛往四边一扫的时候呢，看到了山人，看到了这些树木，每一个法都给他在指示这个实相的本体啊，都是空性的自性啊，都是清净的自性啊等等。所以说当他内心当中由于以前的习气产生一念烦恼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也成了指示实相的一种方便了啊，也是只是思想方面。所以说当我们就说是产生烦恼的时候呢，这部分的这个三根立志的人，他就一生烦恼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就是智慧，一生烦恼的时候，这个就是实相，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余实相。所以他就能够处在一种全天候的修行的状态当中啊，他就能够使用任何法。所以对待这部分来讲的话，然和然者它是一种法，所以这种法也能够给他指实相，也跟这实相。所以说呢，就是说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把这个实相叫空性，有的时候把这个实相叫如来藏，叫做觉性。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没有什么其他大的差别。因此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观察这个染和染者呢，那就说是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实际上就是观待我们的修行的层次，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种指示的方法，只不过就看我们在学习这个教义的时候啊，能够体会到什么程度，能够领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呢，就能够相应的就是如实的安住。当然当我们还没有真正去入空性的时候，我们对峙烦恼的这个说方式是很笨手笨脚的啊，就我们想要把这个烦恼抓住，然后把它抓住之后呢，把它 狠狠的抽他的耳光，或者就是说是狠狠的就把他杀死。像这样的话，就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我们这种方式把反倒当成一种石油的方式去对待的话，有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候呢，还不如就是说真正的就了知他的这个本体，他的实相。刚开始的这种叫法难以接受，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旦屈辱之后呢。真正的这种这个，以空性的方式来对待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这种对峙啊，它是一种无上的对峙。所以说，我们就了，首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在观念上，首先要认知染和染者到底是有的呢，还是没有的。在这一品当中呢，龙树菩萨就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烦恼。平时我们就说是这个，或者说每个人他都经历过这个烦恼，有些人呢，就是说觉得很舒服的这种烦恼，有些人就是深恶痛绝的这个烦恼。觉得自己就是说深陷烦恼当中不可自拔，深陷烦恼中不可自拔。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另外一种歧途的。当然，就是我们对待烦恼的时候，如果就是说是任其生长呢，这个是当然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对。但是呢，就是说，当自己生烦恼的时候，老是觉得自己是个烦恼深重的人，没办法修行佛法。如果就是说过于的陷入到这样一种心情当中啊，它反而是一种歧途。反而是一种嫉妒，所以说佛菩萨呢，他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如果你深陷这个负罪感当中，你觉得就是说对不起佛陀啊，或者觉得就是说自己修行没有希望呢，老是处在这种负罪感当中就是说不从这种状态当中出来的话，它也会影响这个下一步的善法，它会影响下一步的善法。所以说，就以前我们不是学过经断论吗？这个里面也是有一种，如果自己过于的对于以前所造的罪业太过于负罪的话，他就会深陷其中啊，就是以后的这些善法都没办法修。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佛菩萨就会说，乃至于你和佛菩萨结恶缘，都是解脱的因。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来解脱他的这样一种负罪的心情。因为说，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烦恼太深重了，自己实在是烦恼非常深重，有很强的负罪感呢，如果你深陷其中的话，你实际上观察然和然者。实际上，你这么强的负罪感来自于什么？就还不是觉得这个烦恼是实有的吗？还是觉得生烦恼者我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一品当中，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幻的，生烦恼者也是虚幻的。所以说，如果是能真的能够安住在这个当中啊，当然就是说不是一种那种就是说浅层次的为自己开脱的一种，而是真正了知哦，这个烦恼的确无自性。的确无自信的，就没有必要就说是因为自己生起烦恼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然后就耽误了其余的这个善法。实际上就是虽然生烦恼还是可以修行的，当然可以修行，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太过于执着执于一边，没办法就是说放松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会成为一种束缚。因为说呢，通过观察然后忍者也可以帮助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思想一个解放出来啊，解放出来干什么？解放出来就认认真真的修行。实际上，这种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全方位的来观察染和染者，把这个染和染者观察的就越细致，观察的就是说越透彻的话，我们对待这个烦恼的态度也就会就是说越自在啊。你可以升起烦恼，但是在生烦恼的时候呢，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无上的对治了，我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对治的方法。所以说以前我是害怕你升起来，我就说小心翼翼的防守，让你的这个烦恼千万不要升起来。那么现在就说是这个，当然也可以也必须要就是说度舍六根，或者就是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升起来之后呢，我也没什么可怕的了。我已经把你的本质已经认穿了。所以说就像世界上的一个人，如果对于一个敌人的面目啊，就说是这个不认知啊，觉得这个敌人非常的凶恶，那自己就横时处在这样一种恐怖当中，后面发现这个敌人的外强中干就是外表上显现很凶恶，实际上就是这个不堪一击的这个人，像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再怕他了。你为什么？因为把他的本质已经看穿了，看穿的本质就不会再有恐怖看穿的本质不会再有恐怖。所以说我们对烦恼的恐怖实际上就是不了知它的本体。如果一旦了知了它的本体，当然是从内心深处了知它的本体，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什么恐怖心了。所以说不是以前也是讲过吗？恐怖来自于无知吗？为什么会恐怖呢？就来自于无知，对它的本体不了知会恐怖的。那么如果了知了你的本体，我还有什么恐怖的呢？所以说对待烦恼的态度也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整个修行过程它也是一种调伏烦恼的过程，但只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被这个烦恼深深的折磨，有的时候就是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但是这些问题完全都来自于对于这个烦恼这个不认知。所以说当烦恼产生的时候呢，我了知你的本性它不会再延续了 啊，不会再有这种继续发展的这种态势。所以，如果不了知他的本性，随顺他，然后就开始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奇遇的方式。或者，如果随顺他的话，你的烦恼会越来越重。如果你强制性的去压他的话，啊，有强制性压他，你越压他，他的力量越强。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一种放松的方式，就了知他的这个烦恼的本性。通过智慧来关照烦恼的本性，烦恼的本性它是一种有为法，任何有为法意愿产生的缘故都是无自性，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这个就是总的原则，总的法则。所以当我们就说是在了知了他的烦恼的本性的时候呢，经常去关照这个烦恼的话，它的力量逐渐就会消失在法界当中，而且呢，在这个关照的过程当中，你的智慧是在不断的升起的。啊，就智慧在不断升起，不单单是让它通过记止的方式让它不产生，或者说暂时性的你处在禅定的状态，然后它就不生了，你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它必定不是那种啊从根本上列出的方式，它是一种压制的方式。所以说，当你的禅定力量一旦消失了，或者稍微有点减弱的时候，这个烦恼它也会就说显现得很茂盛的。但是呢，这个空性的方法不是这样的，空性的方法就是说是通过智慧。不断的去关照它，通过就是说智慧不断的去就说是这个不断去就当烦恼产生的时候，不断去就说是了知它的本体，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烦恼越来越弱，而你的智慧力就越来越增长了。随顺的圣观嘛，这个方面就完全不相同。所以说对于这个烦，对于然和然者，对于烦恼的一些生烦恼者，再来去分析啊，对修行有非常大的帮助。下面讲啊，是正式讲他的颂文第六个科判，就是观然然者品方二，一是品经部关联，第二是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是经部关联，经部关联呢，实际上在佛经当中也讲到了设法无自性，就是讲到贪欲清净啊，故设法清净。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贪欲，它的本身也是清净的。清净呢，有的时候可以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它是清净，有的时候呢是可以从光明的角度来讲叫是清净，但这个方面主要是随顺二转法轮的缘故呢，说这个地方清净理解成空性。所以说就是说贪欲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一切的这样的设法也是清净的，也是空性的。这个在般若经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有对待这个贪欲心它本来清净本来空性的这样的教义的。第二个科判是品关联，品关联就是说是讲解这一品的目的何在呢？实际上前面我们分析的蕴藉处啊这一方面的都是这个无自性的，那么其余的有实质心比较深重的人呢，他对于这个蕴藉处他觉得无实有的呢，还是有点啊就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开始引用其余的这样能力想要成立蕴藉处，染和染者就是其中一个能力，他就认为蕴藉处是实有的。为什么蕴藉处是实有的呢？因为烦恼存在的缘故。那么为什么通过烦恼存在就可以成立蕴藉处是存在的呢？他认为呢，蕴藉处是所依，然后呢烦恼是能依，二者之间有能依所依的关系，就是在蕴藉处上面的烦恼可以生存，在蕴藉处上面烦恼可以生存，既然就是说在蕴藉处上面存在烦恼的缘故呢，所以说蕴藉处本身它的所依法也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说它这个是作为这个染者作为一种成立蕴藉处的能力，我们就要通过破此这样能力，让能力等同所立，实际上就说是这个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就是进一步的去打破蕴藉处的实质，一方面呢就是说借助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能力呢，来观察我们平时所执着的染和染者啊，顺便观察染和染者它是无自性的。这个就是在讲本品的一种关联，当然就是还有其余的关联呢，我们前面在分析这个品名的时候呢也分析过了。此品方二，一呢是遮破贪欲之惑，第二是以此理可遮破他法。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分三，第一呢是破前后次第而生，第二是破同时而生，第三是摄意。那么把这个破持的方式就放在前后和同时两个方式呢进行观察进行破持。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破前后次第而生。那破前后次第而生呢，实际上这个当中有两个内容，两个主要内容。那么其中的前面有六句话呢，啊，前面一诵半有六句话呢，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部分或者第一个科判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破持啊，就染法产生之前有无染者。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染者复染浊，有无次第同。后面有两句呢，它是一个略说，实际上包括了前面的这个六句的含义，就是破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染者产生之前有没有染法，实际上就是观察染者和染法二者之间呢，二者是不是真实的一种实有的自性啊，是不是有实有自性。如果就是说是染者也好，染法也好，它存在这样实有自性的话，如果真正是各自都存在实有的自性，实际上它就是 如果都有自信呢，我们就可以分析两个法都有自信，那么到底哪个法在前面，或者在当你这个法产生之前，你某个法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么它就有了一种观察的基础啊。因为对方他承许，或者说我们认为然法和然者都是实有存在的，既然都是实有存在的，我们就可以挑一个出来，我们就说你的这个然法存在之前，你的然者存在呢还是不存在，或者反过来讲，当你的然者存在之前呢，你的然法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观察的方式有点像第五品前面的这种观察的这个方式啊，相当有点相似的。所以说当我们就前面观察法相和事相的时候也好，也是通过这样前后的次第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前后的次第呢？就是因为执着实有的东西，执着实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实有的东西来观察意义啊，观察前后啊，观察同时啊，这个方面的观察的基础都存在了。所以说这个两个部分呢，就首先我们讲啊，第一部分就是观察，就是说然法成立之前有没有然者。若离于然法，先自有然者，因是然欲者，因生于然法。若无有然者，云何当有然？前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观察啊，前面一个颂词就是观察，在然法产生之前已经有了然者了，它有什么过失？后面两句呢，就因无有然者，云何当有然呢？就是讲的在这个然法升起之前没有然者，没有然者的话，它有什么过失？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意义呢，就如果离开了然法，就是说然法还没有产生之前，这个然法就是讲我们说讲贪心嘛。那贪心也好，或嗔心也好，这个都叫做染法，就是贪欲的本身或者烦恼的本身。那么就是说，在离开了贪欲之前，烦恼还没有产生之前呢，如果已经有了染者了，那么有了染者的缘故呢，因是欲染者，因生于染法，因为它是具烦恼者的缘故，它是就是说具有贪心者，具有贪心者，它就可以产生贪心。啊，它就可以产生贪欲。如果说真正在染法成立之前已经有了染者的话，那么这种染欲者就应该可以产生贪心等的染法，应该可以产生。但是实际上观察分析的时候，能不能够这样产生呢？这个方面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从一个角度来讲，似乎首先安利贪欲者，再产生贪心，这个似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分析的时候呢，里面就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说，你说离开了染法。首先成立染者之后再升起这个染再升起这样贪心的染法。但是我们就分析呢，就是当你这个染者还没有染法的时候，你怎么样成为染者呢？你怎么样产生具有贪者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说若离于染法，先自有染者，就是在染法成立之前，你的贪欲者本身已经成立了。你已经是染者了，这个时候才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贪心。但是就说问题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染法，你又怎么样让这个人成为这样一种染者呢？没办法的。如果说没有染法也是染者的话，那么就成了阿罗汉，他也会成为染者。为什么阿罗汉会成为染者呢？因为阿罗汉他已经断尽了。就是说杂染了，已经断尽了贪欲了，他是没有染法的人。那么如果说没有染法也能够成为染者的话，阿罗汉这种没有染法的人，没有贪心的人，也会成为染者了，他也会成为具贪者。或者就是说佛陀他已经断尽了烦恼他佛陀也会成为这样一种染欲者。为什么呢？就按照你的说法来讲，在离开染法的前提下，染者是可以成立的。那么阿罗汉他具备这个条件，佛陀也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就是说在没有贪欲的情况下，他可以被安立成染者，他可以被安立成染者，这个条件实际上是根据是相同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个人如果没有染法，在染法没有成立之前，他自己是无法被安立为染者的。那么既然没办法安立成染者，又怎么样生于染法呢？所以这个分析的方式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打破了说，如果说在染法之前首先成立了染者，那是绝对不合理的。下面就讲第二个分析的方式，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那么如果在染法存在之前没有染者，那如果说是在染法成立之前没有染者，实际上有两个角度的分析，一个角度就是说既没有染法也没有染者，两个都不存在。没有存在，没存在就是染者也不存在嘛，染法也不存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如果在染法存在之前，染者不存在，染者不存在，云何当有染呢？没有就是染者没有作者，他就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贪心的产生。所以说，就像注释当中讲，如果没有水果的话，当然就不会有水果的成熟。水果的成熟，它是首先要成立在有水果的基础上。那么就是说。 要安利这样一种贪心的升起呢，你首先要有一个贪欲者，有贪欲者他可以生贪心，如果没有贪欲者怎么生贪心呢？比如说阿罗汉他不是，他就说没有贪欲，没有贪欲就不可能生贪心嘛。所以说呢，如果说在这个之前没有染者，不存在生贪心的人，不存在生贪心的人，那就不会有贪心的升起。所以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啊，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分析的第一个角度了啊，就是说这个破词在这个染法升起之前有没有染者。那么下面呢要分析第二个科判，第二个内容就是说是要分析染者成立之前有没有染法，他就把这个次第调换过来，观察的方式是一样的，他就把这个次第的调换过来了，他把重点放在了就是说有没有染法，染者复染足，有无次第同。如果我们还要认为一个就是说生贪者，就染者生贪者呢，他会生起贪心，贪心会染着他的相续。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去承认的话，那么有无次第同，就是说在这个生贪心的人在就是说生贪心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说这样有染者成立之前，这个染法有没有成立？再就是说染者还没有成立之前呢，染法有没有成立？实际上就染者复染足呢，就是说如果你还要认为这个是染者去产生一个贪心呢，我们就可以分析在染者成立之前染法有没有成立的，有无次第同。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次第和没有次第呢，就是说是有也好无也好，他观察的这个就前后次第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在安利宋词的时候就可以把前面的宋词稍微变动一下，变动一下之后就可以了知它的含义了。前面六句是若离于染法等等，我们就变的时候就可以若离于染者先自有染法，就是说在这个离开了染者之前首先成立染法的话，因是染欲法，因生于染者，若无有染法，云何有染者，那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次第调换过来，调换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在染者成立之前，如果染法已经存在了，那么这种染法就可以成立啊，生于就生于的意思就可以说理解成可以成立，就可以成立这样一种染者或者生于这样染者。这个人首先他没有，这个人他的相续首先没有烦恼，那么他生起了烦恼之后呢，因为他生起了烦恼，所以说因为生起了烦恼的缘故，让他成为贪欲者，让他成为贪欲，所以这个就叫做染法在前面，在染者成立之前，染法首先成立，染法首先成立，然后呢，这个人他相续还没有烦恼，他还不是染者嘛，但是呢，因为他生起了贪心的缘故，通过他因为他生贪心而让他成为一种贪欲者，这个叫做因是染欲法，因生于染者。通过生贪心让他成为一种这个惧贪者啊，又生了贪心让他成为一个惧贪者，这个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仔细分析的时候呢，你说染法在前面，首先有染法，那么就是说再有染者，那我们就说你首先有的这个染法是谁的染法，是谁的染法？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在这个贪欲者染者还没有升起之前呢，你说有了个染法了，你这个主人是谁呢？谁是让他升起这个贪心的人？谁是染者？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没有染者的话，你的这个贪，你这个染法到底是谁的染法呢？实际上就根本没办法成立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独自存在的一个自信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染法。当然就是说在我们不加仔细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或者说在那种具有实质的众生面前呢，首先有一个染法独立存在，然后再升起，再让这个染法去染这人的相续，让他成为染者，这个似乎也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与你这样一种执着符不符合于这样一种真正的这样一种观察，经不经得起观察，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如果你经得起观察，你这个染法首先成立了，在没有染者的前提下，你这个染法成立了，我们就说你的这个染法是谁的染法，你这个贪心是谁的贪心，你连你这个生贪者都不存在，你的贪心是谁的贪心呢？所以说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染者和染法互相之间关带的缘故，两者都是假立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所以说最后分析下来的时候呢，都是虚幻的一个东西，都是假的东西，哪里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染者，哪里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染法呢？如果真正存在一个实有不变自信的染者和染法，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前后次第观察的时候一定能够得到，因为它就是实有存在的，它实有存在的就是离开染法就有染者，离开染者就有染法，应该有存在这样的自信。但是呢，通过这样这个理证分析的时候，离开了染者绝对没有染法，离开了染法绝对没有染者，就是这样的。前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观察方式，就是第一类已经观察了。那么第二类呢？ 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人法呢，啊，如果说是这个没有人法呢，就是说是云何有人者？前面说，如果说在人者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人法，有了人法之后呢，我们说没办法让这个人者成立为人者的，就是这样的，啊，没办法让他真正的安立。那么后面就如果没有人法，没有人法怎么让怎么去染污这样相续呢？首先这个贪心都不存在，你怎么样让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不存在的贪心啊，就说是让别人成为一种染者，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没有办法安立的。这方面就是说，在分析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到二者之间呢，如果是实有的话啊，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谁先谁后啊，如果是实有的东西，就可以分析谁先谁后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我们首先是通过前后次第而破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是破同时而生分而一，以无关带之故而破，而破次结合而成，就分了两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说是如果二者是同时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关带呀，就是说已经失坏了关带的过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他体的没有结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以无关带之故而破。然者即然法，聚成则不然，然者然法聚则无有相待。前面两句呢，它主要就是讲到的是这个啊立宗吧，我们的立宗就是然者和然法聚成则不然，就是说然者和然法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成立，这个是不然的。后面两句是讲它的根据啊，为什么就是不然呢？为什么不符合道理呢？就因为然者然法聚则无有相待了。那么如果说然者和然法如果说是同时存在的话，就不可能存在相关带，互相关带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没有了。因为前后呢，前面我们把这个前后次第破掉了，那么对方就说前后次第不存在，那么同时总应该存在的吧。因为二者之间是互相关带嘛，互相关带的东西一定是要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时候才可以互相关带，比如说左右啊、上下啊、齿比啊等等，像这样都是需要它同时存在的时候才可以说，哦，这个是上，这个是下，或者这个是左，这个是右。同样的道理呢，然者和然法呢，它必须要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话，它就说安立，它就说是这个关带啊，这个是然者关带然法，关分法关带然者，互相都存在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关带的一个基础，所以他就认为同时应该是有的。那么所谓的就是说是关带同时的时候可以关带呢，这个也是一种假例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啊，不是一个真实的。如果就是说是二者，它就是如果都是假例的法的话，它首先一个前提，然者和然法二者它都没有一个自性，在关带之前呢，它都没有一个本体。但是一关带之后呢，互相一关带之后呢，哦，然就说是这个然者因为有了然法的缘故，它成了然者了。然法呢，因为就是说是有然者的缘故，它成了然法了。所以说像这样，首先它是首先的前提，第一步是然者也不是然者嘛，然法也不是然法。这个方面就是二者什么都不是。第二个呢，就互相关带了啊，开始关带之后呢，哦，然者具有了然法，然法被这个然者所具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关带，哦，好像互相之间就成了然法和然者，这个就出来了。所以说从这个次第我们就分析啊，实际上这个然者和然法，它既然是关带的，它就说明它一定没有自性的。如果在第一步的时候呢，它就说已经有了自性的，那何必要关带呢？啊，已经有了自信了就无法关带了，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我们说同时的问题，我们在明眼地分析的时候，的确我们好像似乎是两个东西同时存在你才有关带，但是就是说你关带的时候它都不是。比如说我们说此岸和彼岸呢，此岸和彼岸就是当我们就是要关带之前，我们还没有此和彼的概念，此岸和彼岸的概念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存在，没有存在。说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此岸也不是此岸，彼岸也不是彼岸，最初呢就是说此和彼它都没有这样概念成立的，这个概念都还没有成立。当我们走到岸边呢，我们说，哦，因为我站到这个地方的缘故，这个地方是此岸，对岸呢是彼岸，从这开始，哦，有了此和彼的这样的概念了。我们说你这样互相同时存在的概念，他就说在第一步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成立这个此彼，那首先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说他后面的时候开始关带的时候，就说明他本来就是无自性的东西，没有自性的东西才可以关带呢。如果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已经有了实有了，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了，那么你怎么去关带呢？也没办法关带呢。比如说你说此岸一定是此岸，彼岸一定是彼岸，这个是实有存在的，但是我们就换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到那边的时候，这个就一下这个观念就变掉了呢。就是说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彼岸就变成此岸了，刚开始的此岸变成彼岸了，就是看你站的地方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说东南西北这个方向也是一样的，我们说东方到底是不是实有的东方呢？我们说这个是实有的东方， 当我们站在山那边的时候，就变成了西方了。刚才的这个地方又变成了西方，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东还是西？我们就这个都是假立的东西啊，这个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所以说，如果是观代的东西，它就绝对不可能真实。所以说，这个方面说呢，如果是同时的，又有实有的观代，这怎么可能存在呢？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就是说染者和染法，我们就说最初的时候，它就不是染者，也不是染法。啊，当然二者之间，就染者染法本来就不存在自性的。那么就是后面观待的时候呢，就前面分析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人他产生了贪心叫染者呢，然后就是说这个所产生的贪心叫染法呢，所以这个方面就互相观待的缘故，那就是不自无自有自性的。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染者，又有一个实实在的染法，而且这两个法是都有自性，这个时候呢同时存在，又要成立观待，这个就没办法安立。就安立不了，甚至认真分析的时候，怎么样安立观待呢？真正的就是说，实实在在的两个东西啊，两个一体的法，就实实在在的两个一体的法。上次讲义当中讲，就像这个牦牛的左右两个角一样，互相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啊，没什么关系。就是说是或者瓶子的柱子一样，这两个法没什么关系，离开了瓶子，柱子照样存在。它有它的本体，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就是说是依靠这个的缘故有那个，依靠那个的缘故有这个。染者和染法互相观待的这样一种成分非常的强烈。极其强烈，所以当你没有贪心的时候呢，你就不是染者了嘛。阿罗汉他还是染者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呢？没有贪心了，连根已经断掉了。所以说，染者和染法的互相观待的这样一种互相啊，就是观待因缘才能够成立的这样一种特征非常强烈，所以就不会像柱子和瓶子一样，我把柱子拿走了，好了，你的瓶子还可以有。但是我就说你把染者拿走了，你这个染法还是成不成染法了？就不存在染法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如果说是染者染法真正有一个独立自在的这个本体存在的话，就会像珠子和瓶子一样，就会像牦牛两只脚一样，互相之间不会有什么观待的关系，没有观待，观待就是说有此故有彼嘛，啊，你必须就是说此必须要强烈依赖于对方，强烈依赖于对方你才能成立，但是现在就是说不需要依赖，二者之间都有自己的自信，染者也是实有的染者，染法也是实有的染法，而且二者之间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怎么会有观待呢？不可能有观待。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很明显。还有一种分析的方式呢，要制作的康波的注释当中，它就是通过关系来分析的啊，通过关系来分析。那么就是说，所有的关系，这个观待啊，当然是一种关系啊，关系。我们就是说，这样到底存不存在真正所谓的关系呢？它就所有的关系或者相属嘛。前面我分析过的这个关系或者相属啊，只有两种，一个是同体相属，同体相属当然已经不存在，因为染者和染法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的，已经是前提是一体，一体当然就不是会一体，不是一体就没有同体相属。那么就是说，除了同体相属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彼生相属啊，彼生相属，二者之间呢就有此生彼的这样彼生相属关系。那么彼生相属的关系，它的这样一种特征是因前果后。首先就是它是有一个前后的次第，有个前后的次第呢，才可以有这样彼生相属。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染者和染法是同时的，它不是前后的，它是同时的缘故的，就没有这样彼生相属了。那么也不是同体相属，也不是，也是不是彼生相属。那么你这个二者之间怎么样发生观待呢？你是观待的关系如何来证成？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认真的时候呢，你这个不认真观察的时候，你这个观待的关系啊，怎么样都可以的。但如果说是实有的染者和染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实有的东西，它绝对不需要观待对方的。它的自体就能够成立，它就能有一种自在，它又能自在，还需要观待对方吗？多余的事情。那我自己的本体都成立了，我还观待你的因缘干什么？所以说我的染者已经成立了，根本就不需要观待你的染法，你的染法有没有和我的染者无关。但这个就会又落入另外一种啊，就是说非常尴尬的境地。你是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观待的。这方面如果是同时的话也不对，这个方面又说无关待之过失而破。那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破之结合而成分二，以遮破一异而别破一体。那么就是说是破之结合呢，就是说两个东西是他体的，但是呢可以结合啊，是可以结合，同时呢是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个科判它是放在破同时而生的这个总科判当中，所以说破之结合而成，它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呢，互相之间有一个结合，结合之后呢，哦，就可以成为一种这样一种关系的，他就认为这个是合理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结合可以有的缘故呢，它这个染者和染法的本体也可以成立啊，就是有这样的，因为结合的缘故有二者的本体。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了，你这个所谓的结合呢，结合是到底是怎么样结合的呢？那么是这样一种这个一体一体的结合呢，是怎么样的？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就说总的来讲呢，首先是遮破一异，第二呢是别破一体。那么这个遮破一异的这样一种 科判下面有两个宋词，两个宋词呢也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实际上是一义的结合是啊不合理的。那么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讲到如果是有意义的话就是极为过分。啊就极为过分，这两个部分。这样讲，第一个部分呢就讲到了这个意义的结合都不存在。然者然法一，一法云和合。然者然法义，义法云和合。那么就是讲如果说二者之间有结合的话，我们就说两个存在的法，两个实有的东西它要结合的话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一体的，一个是他体的。那么就是说是首先讲 一体的，如果然者和然法是一体的话，那么有没有结合呢？一法云和合。那么如果它首先已经是一体了，一体的东西又怎么样结合呢？所谓在平时我们这个世间的结合的概念呢，就是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叫结合呢，那叫结合。比如说合掌，合掌就是双手合掌，左右手合掌。那么就是说首先的话就两只手放在不同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合掌当胸，这个时候就双手合十了。双合十我们就是两个法结合在一起就叫合十。那么就是说它必须有两个法存在，它有一个结合。那么但是现在连这个基础都没有了，连这个最基本的技术都没有，那就然者然法一，你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怎么合十呢？怎么合十呢？单手合十，单手合十这个是一个零言而已，啊，零言而已，单手只有五个手指，你合十有十个嘛？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单手五个手指变成合十呢？实际上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是一种讲法，那这个事情没有认真的是一种讲法，实际上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他一个法他没有办法合合。一个法是没办法合合，说一法云合合，这个是已经不存在，很明显的是没办法安立。那么就是说一法没办法合合，我们就很好理解。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下面这个问题。那么二者是他体的可以合合啊，然者然法义，然者然法义，就是说这个然者和然法是他体的东西，他体的东西呢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呢，我们下面分析的就是说一法云合合，它是两个东西又怎么样合合呢？两个东西是没办法合合的。这个时候就合合的时候，就是说首先啊，所谓的合合是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个第一个前提我们可以成立了。当然就是前面这个宋词一法云合，连第一个前提都没有，我们所以就不用往下观察了。但是第二个宋词呢，它似乎有一种那种世间人的一种合合的这种概念呢，好像似乎有一点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就说第一步呢，就是说两个东西才有合合，这个似乎它存在了，就是说然者然法义嘛，这个条件似乎具备了。那么具备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分析呢，你这个两个东西具备了有没有合合呢？你成立了一体，但是没办法合合啊，成立了一体但没办法合。为什么就我的一体成立了没办法合合呢？所谓的合合是什么？两只手碰在一起，这个只是一种很粗大的概念啊，这个叫合合，这个叫合十。但实际上真正的合，严格的合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如果就是说是在明面地当中我们都不严格啊，你就说你合了我们就说合就合了吧，就这样。但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是生意地当中你说是有个实有的合合的话，我们就分析了到底什么是实有的合合。在智慧品当中实际上讲到了，或者在这个显居论当中也是讲了，所谓的真实意义上的合合，严格意义上的合合，应该在一个时间一个位置啊就变成玩，这个时候就一个合合了。这个就是相当严格的，就是说你不严格我们就不严格了，明天地当中大家都是这样马马虎虎过去就可以了。但是你说你是这个自信成立了实有，而且还有个实有的合合，那么你如果要认真我们就认真。那么到底是不是合合呢？实际上我们就双手合十的时候，还有说是这个没有完全合合嘛，就是在这个左手在左手位置上，右手在右手位置上，二者之间没有合为一体，真的没有结合。那没有结合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说压得很紧，压得很紧也没有结合啊，压得很紧的时候，你左手上面的微尘和右手上面微尘，真正的案例的时候是微尘上左手上面100个微尘，右手上面一百个微尘。那么微尘微尘之间互相有没有结合？实际上微尘微尘之间没有办法结合啊。这个在这个视频当中讲，就是说无间等大故嘛，层层不相入，无间等大故，就微尘微尘之间没有办法互相融入，融入不了。因为它无间等大，就是说它二者之间，微尘、左微尘、假微尘和乙微尘都有它自己的本体，都有它自己的自信，就是说它没有互相之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融合在一起的。如果微尘两个微尘之间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你说合十的时候，那到底合合是没合合的？真正把它这个观察的方式放在微尘上一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合合的，那没办法合合。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方面的话，我们就还是没有合合。啊，是没有合合，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这样一种所谓的合合，它都是一种假立的概念，经不起分析的，经不起观察的。所以说真正的合合，严格意义上的合合，它应该是 就是说是在一个时间当中一个位置上面完全合合，但是染指和染法没办法就是完全成为一体，完全成为一体，完全成为一体呢，按对方的观点来讲也不合适。对方为什么不合适呢？因为对方他承许心心所是他体的啊，金不也好，有不也好，他承许心和心所是他体，所以这个前提他没有的啊，没办法安立。所以说既然他已经成立是个他体的东西了，他就没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合合了啊，没办法真正的是合合在一起。所以说他的这个合合的概念，对方的合合的概念是相当粗糙的一种概念，它是一种面壁的一种概念。但是呢，他把这个面壁的概念呢放在了剩余地，他说这个实有的，那这个地方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矛盾啊，不可避免出现。你把一个世俗的缘起的东西，你说这个是实有的东西，世俗的缘起是假立的，你把这个假立的东西想要说成是真实实有的，那是完全不对的，完全不对。所以说我们说，那对方的观点错在哪个地方呢？对方的观点错就错在他把一个假的东西认为是实有的东西，他把一个缘起的现象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观念上的问题了。实际上就在实际当中，两者合合，它就是一种假立的，假立就放在假立的位置上非常合适，它就是假立，你不能把这个假立的东西放在真实上面去。所以你如果把假立的东西放在真实上面去，那肯定中观中那就不可期的对你观察，你这个不符合实相，就把你给踢出去啊！从这样一种圣义地的这个状态当中踢出去，你这个是绵地，你放在绵地当中，你这个双色合合，双色合适是绵地的东西，你不要放在圣义当中来。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鉴别，中观中它过滤很多，实际上鉴别之后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真正在圣义当中存在的，全部被淘汰掉。所以说我们说义法是没办法合合的，关键的问题这个地方掌握义法没办法合合，就要把它的严格的合合的定义这个方面，把它这个前提要设出来啊，把那些前提要设出来。所以你可以是他体的，但是绝对不可能合合的啊，绝对不可能合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下来的时候啊，就分析的时候就很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连第一个都没通过，你所谓的合合有两个法才能合合，但是呢你是一个法没办法合。第二个呢就是一体成立，但是没办法合合，真正严格下来第二关还通不过的啊，一法与合合没办法合。所以说呢就归纳起来，就是说一和一体都没办法合合。那么下面这个科判呢，下面这部分就是讲到了这个讲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体的极为过分，那么到底怎么样过分呢？下面分析的，若一有合者，离半应有合；若一有合者，离半一应合。在科判当中所提到的极为过分，就是后面讲到的离半应有合和离半应一应合，这个叫做极为过分。那么为什么说如果说一体啊极为过分呢？若一有合者，离半应有合。那么如果你认为是一体有合的话，那么它离开了住半也应该有合合啊，应该有合合。那么这个方面怎么样理解这个含义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啊，本来只有一个法，比如说左手，只有左手的时候，你说这个在左手一个法的当中有合合。当我们就是如果有合合的话，就变成了离半应有合，离开了右手的时候，你这个左手还有合合。还有合合，离开了其他法的时候还有合合，但是这个方面到底有没有合合呢？一个法是没有合合的。如果说一个法，这个是第一个前提，第二前提呢，在一个法上面还有合合的话，那么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极为过分的这样一种情况。什么呢？离开了住半应该有合合，因为你程序是一个法有合合嘛，一个法有合合，那么就离开了半之后也应该有合合了。就比如说呢，要一直有合合，我们说染者，那就是一个法的。那么如果说一个法有合合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离开了染法，它也是合合的。那但是自己和自己什么合合呢？自己和自己是没办法合合的。一个东西啊，自己对自己来讲是没办法合合。当我们说染者和染法合为一起了，染者和染法合为一起，我们说到底会问是两个法还是一个法？假如说你说染者和染法，你说合在一起的，假如合在一起，我们再进一步问，在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染者和染法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两个东西那就是不是一体嘛，那不是一体。那么如果是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就只有安立或者染者或者染法，反正就是只是一个。那么如果是一个的，还是和前面那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还是一个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又说是如果是一体有合的话，离半一有合。就是极为过分的过失。那么下面讲了，若一有合者，离半一应合。那么如果是一体有合者呢，也是离半一有合，离开了住半之外呢，也应该有合合。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他体如果有合合的话，离开了住半也应该有合合呢？这个方面的他体，它是一种不是明念地当中的假立的他体，它是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他体的话，是首先在合合之前，它的这个他体的自信是已经存在的。你首先要成立他体嘛，成立他体的这个他体是不是假立的他体？当然对方不可能成为假立的他体了，他就这个真正的他体，他就是有实有自信的他体， 是实有自性的他。那么，如果已经是实有自性的他，已经是分开的东西了，也应该是一个自性上面分开的东西，已经是完全自性上分开的东西，怎么可能合合呢？所以这个前提，我们说你这个义体到底怎么样理解那个义体？你是假立的义体呢，和中观众一样呢？那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已，但是它肯定不会成立这个假立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假立，它是实有的呢？应该是实有自性的他体。实有自性的他体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已经分开了，它和其他东西没有放在一起。它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一种实有自在的这个他性。那么实有自性的他体，它已经是一种自性上的一种这个离异的状态，自性上的分开的状态。所以说，已经是实有的一种分开的状态，怎么可能合合呢？不可能合，就像东山和西山不可能合合一样，在注释当中讲，就是说是这个黑暗和光明没办法合合，涅槃和轮回没办法合合，白天和夜晚没办法合合一样。所以说，为什么是要打这些比较我们看起来比较极端的比喻，就是说使用这些比喻比较能够让我们了知啊，它这个他体的东西是没办法合合的，他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自性的他体的，已经完全是一个自性的他体的东西，已经完把界定已经分开完了的，你怎么样把它合合起来？对方认为呢，是他体的东西可以和我们说还是老毛病，还是把这个缘起的现象加进了你的这个分别念，加进了你这个实有的概念呢。所以说，这样把这个缘起的这个现象加入实有的概念，很容易能够混淆一些我们有些这个分别念的，有些我们很容易相合你们分别。我们觉得这个可以合啊，为什么？你看不是两个东西首先分开，后面合在一起，这个非常粗大的一种合的方式啊，这个完全是一种虚幻的一种合的方式。所以说，像真正讲的是，如果是真正的他体，我们就首先把这个他体的定义首先定好。什么是他体？实有的他体、自性的他体，本来就是分开的他体。那么再加上把这个他体的东西定完之后呢，那就没办法合了。它已经是自性的分开了，你怎么合呢？所以说，如果还有合的话，离半应合。东山离开了西山，还是应该他自己还是有合合；西山离开了东山，还是有合合。它本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是自性成立的他体，怎么可能合在一起呢？就像东山和西山分得这么远，像这样不可能合合。还有呢，就是讲得更远的生辰之柱的这个柱子和犀牛座的柱子，那也应该有合合了。为什么？因为离半应合的缘故。所以像这样我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根本没办法合合的。我们说这个染指和染法有这么远吗？自性的东西就有这么远啊！你是如果是按你实有的东西就有这么远。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东生辰之后犀牛座之后这个隔了48000里了，我染指和染法的隔得这么近，隔得这么近。你没有办法做这个比喻，但是真的讲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我们都可以前一刹那、后一刹那，这样一种他体的东西，可以按照我们学过入尊的嘛，按照慈氏和净谛两个人的相续来做比喻。实际上就是你如果一定要安立的成实有了，那么它的这个距离就这么大了。虽然它就是咫尺，但是也是天涯。所以说，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染指和染法，你认为是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分析，你认为合在一起的。真正分析的时候，染者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染法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两者在首先已经成立是一个有自性的他体了。如果两个都是一个是有个自性的他体，那就和东升之后和犀牛和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他体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东西怎么有合合呢？如果真正按照这样圣义理论仔细严格的分析的时候呢，的确没办法安宁的。离有合者，离半宁合，就极为过分，就从这方面讲的。